新冠毒株奥密克戎来袭，世界卫生组织跳过希腊字母命名遇到了敏感词。另外，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包括香港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分离出变异毒株，对修改疫苗意味着什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病毒的新毒株奥密克戎已经迅速地扩散到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全球在密切关注疫情本身之外，也对世界卫生组织对新毒株的命名感到疑惑。世界卫生组织跳过希腊字母 Xi，因为这个字母的拼音拼写是 Xi，也就是中文中的拼音"习"，可能会得罪中国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却指责西方国家囤积疫苗，正在为自私付出代价。那奥密克戎是一个什么样的毒株？如何解读世卫对新毒株的命名？这个星期，世卫组织举行历史上卫生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谁在推动全球应对大流行疾病和疫苗分享？今天我们邀请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观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星期三，美国加州也发现了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那目前我们对奥密克戎毒株有多少了解呢？
目前 Omicron 的这个信息的话，当然是相当有限的，基本上只是一个基本的基因序列的一个检测，以及在南非它有一部分的这个确诊的病人，那么住院的情况啊。其中重症的比例等等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更多的临床方面的信息还不知道，所以现在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病毒会不会带来重症比例的增加、住院率的上升，以及甚至死亡率的上升，那这些都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那这点方面，我觉得希望在今后的两三周的时间内能有更多的报告出来。那么现在从这个基因序列来看，当然这个病毒像是一个。各种各样突变的集大成者，那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贝塔和德尔塔变种的一个重组的这个病毒，加上了各种选择压力下，给这个病毒制造了更多的突变。基本上在南非呢，有相当多的这个艾滋病的患者，有很多人是有免疫缺失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人群中，有这样的变种的存在的话呢，其实也不奇怪。我记得今年年初很早的节目时候，我有提过，就是说。实际上，我很担心南非这个地方。那时候贝塔变种刚出现的，所以南非这个地方其实是有这样的这么多的人群有免疫缺失。那么很多人感染 COVID 以后，它会是一种长效的 COVID，所以它被贝塔感染还没好，又被德尔塔感染，然后再有其他的这个选择压力，包括服用艾滋病抗艾滋病的药物啊等等。所以这个等于是说给病毒了巨大的这个重组的机会，以及有选择性的突变的这种机会。所以产生这样一个特别毒的，就相当于毒王一样的，我觉得，应该说也不奇怪。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香港的这个病毒专家，因为南非的专家，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毒株，在这个博茨瓦纳还在南非发现了，但并没有引起他们非常充分的重视。所以实际上是香港的病毒专家知道这件事情，才敦促了世界卫生组织专门针对这个病毒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所以才在上周大家看到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把这个功劳实际上应该给相当大的程度给香港的这个病毒专家。
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命名这个新病毒的时候呢，跳过了希腊字母 new 和这个 zi。世卫发言人在回应的时候说，这个 new 呢，nu 呢，听上去和 new 非常混淆。我们呢也没有选择习，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姓氏。世卫说呢，这个组织的政策要求避免冒犯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地区、专业或者种族群体。那你怎么看世卫的解释？有人批评说，这个世卫是对中国过于的恭顺了。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它不完全只是一个公共健康的一个机构，对吧？那么它当然是一个跨国性的大的国际组织，有很多的这个外交因素的这个考量，国际关系的考量。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它本身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又来自多个主要的这些贡献国家，那肯定它也不想冒犯这些国家。所以从这个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 他会做这样的选择，其实倒也不奇怪。那么，而且对于这样的变种呢，就是 Omicron 的变种，到底是真的毒丸呢，还是像有一些人预测的说，这个 Omicron 有可能是带来更弱的毒性，反而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福音呢？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就算是把它命名成是西病毒，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也都还不知道。但问题呢，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它是完全是出于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考量的，还是说有很多因素是出于惧怕中共这个角度去做的？那么我觉得有一些美国的这些议员批评国际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共太软弱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评价，因为这么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即使是有比如说在2005年通过了国际健康条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当时就要求各个国家能够及时的要通报这种爆发的疫情，但是中共很明显在2019年底没有这么做，对吧？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任何的惩罚的措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追责所以当然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共来说是帮助中共起了这个在前面挡住挡箭牌的这个作用。那对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害怕中共的这个影响力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国际上的批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的议员，就是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他在他的推特上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如此的害怕中共，那么下一次中共试图掩盖灾难性的全球大流行疾病的时候，还怎么相信世卫组织会揭穿他们？那
我觉得还甚至不要等到下一次中共在隐瞒，就是即使是现在的这个状况，中国在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下，有多少民众是因为这个极端的这个清零政策带来不必要的这个伤害这个中国政府都不透明了，对吧？更比如说等到下一次了。
那这一次呢，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召开了它的历史上第二次卫生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那星期三已经闭幕了。那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这个分享数据和技术，还有公平的分享这个疫苗的条约，您认为这个有没有取得预期中的进展呢？
我觉得也许他们会通过某些条约来在这个资源分配上可能想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推动，那另外呢也可能想要避免有一些国家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垄断一些必要的关键的卫生的资源，这个其实也是在去年以来就发现的，对吧？你囤积一些这个关键的医疗药材啊等等原材料啊等等，这对于全球防疫都不利，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它也可能会有所推动。那至于说疫苗的方面能不能促成更多的这个公平，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因素蛮复杂的。这个 COVAX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 COVAX 体系已经运作了一年多了，在帮助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方面反正也起了作用，但是这里面牵扯到很多国家购买的意愿对哪些疫苗的这个偏好，还有很多政治因素在其中，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能够摆平的这个疫苗的分配这里面还牵扯到就是其实严格的来说，我觉得政府不应该为这个所有的疫苗产品背书的，政府应该是对疫苗进行监管应该让医药公司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和一些非盈利的组织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 COVAX 机制里面本身带来了其他很多潜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次会议解决不了。
那中国的官媒是环球时报就借着机会批评这个西方国家在囤积疫苗，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暴露在病毒下面这个报道呢还攻击说，现在西方国家正在为这种自私的政策在付出代价。那事实上是什么怎么样一回事，林博士？
我觉得中国官方的说法当然是他们自己这个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这个虚假信息战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如果客观的看，当然可以看到各个西方的国家不管是阿斯利康疫苗还是美国的这些 mRNA 疫苗的话，基本是都是积极的加入了联合国的这个 COVAX 这个疫苗分配体系的。那么美国也已经捐献了140个 million 1.4亿的这个疫苗的量那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呢都是给这个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的国家。而且主要的是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捐献出去了嘛。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不能简单的说很多国家没有拿到疫苗就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他们有自私自利的这个想法，这个我觉得太偏颇了。那这里面牵扯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很积极的这个应对疫情啊，是不是积极的这个寻求不同的渠道来购买这个药物，那同时也面临着这些医药公司自己本身啊面临来自各方的这个订单的情况下他怎么满足这个其实反正我觉得因素很多，不能是简单的从这个政治攻击的角度说，就是这就是这些西方国家很自私囤积自己。那么这些西方大国你像美国毕竟你还是有3亿多人，他自己本身也在大面积推动这个全民接种疫苗，对不对？所以他当然需要的疫苗量也是很大的。所以在一些即使是就说收入比较低的国家，如果疫情不是很严重的话，也许也不会成为这个 priority， 也不会处于优先考虑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上当然是要根据疫情的情况，根据各个国家防疫的能力，各个国家购买的能力，以及医药公司生产和发送的这个能力综合的进行考量。所以这个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也再一次攻击西方国家这个和病毒共存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啊，登出了北京大学的一篇学术报告。这篇报告说，是不是学术不敢定，就是登出了这样一篇报告说，如果中国像西方国家那样放弃零感染的话，每日新增病例数可能会超过63万。那您怎么看北大报告中的这个数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数字，那又说明什么问题？
北大这份报告我看了一下他网站的这个整个报告吧，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伪科学，不客气的话说这是一个伪科学的一个政治报告。因为这份报告里面他基本上就是拿几个西方的国家英国、美国、以色列等这些国家的这个数据做一个参照，然后呢就假设就是中国跟他们采取类似的这个防疫的措施，那么中国大概会有多少的这个感染的人数以及重症的人数，对吧？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它整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说所有西方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模型都是基于他们是一个开放的政策，那就是好像是这一个是一个最根本的区别。那么这些国家在具体防疫方面所面临的不同的挑战，疫苗的效力啊，还有这种非医药类的这种不同干预手段，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所实施的这个封锁措施，你像英国自己本身就经历多少波的这个，对吧？lockdown 啊，又开放啊等等，这里面很多很多复杂因素都没有算进去，所以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笼统的一个假定，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自己人为设定的一个。虚拟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所有西方的这个条件现在面临的疫情情况都是因为他们开放的政策，所以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荒唐的。所以他得出的结论说，你看我按照你们现在的数据来推算，我应该也有就是如果我用你们的开放政策就会有这个60万的这个感染率，每天就有60万。但是美国的比如说目前的这个感染人数的话，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现在这个国门开放所带来的，对不对？这里面牵扯到美国不同州的这个防疫的能力啊，不同的州的应对的政策，美国还有保守州、自由州之间的这个不同的政策的差别，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没有。所以北大的这份报告完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做的这么一个虚拟的一个假设，然后推出来的一个结论，本身是一个荒谬的一个结论。而且这里面实际上还假设了说，假设像中国的疫苗跟西方的疫苗效力一样，那么算出来的数字是大概60万。如果你实际情况中国的疫苗根本就达不到西方疫苗的效力的话，按照他这种推算方法，那实际上中国的应该要几百万人，对不对？所以这种研究报告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所以我才说它是一个伪科学。
非常感谢林博士。那感谢原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奥密克戎已经传播到了香港，香港的医疗团队研发已经分离出了奥密克戎的变异毒株，这对疫苗的开发意味着什么？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两个星期来，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和香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奥密克戎可能会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给一些地区带来严重后果。那奥密克戎有什么传播优势？现有的疫苗还有多大的保护作用？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研究人员在亚洲首先成功地分离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研发疫苗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院的教授金东彦来分析和解答。金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叶凡。
那首先祝贺贵校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稍后会来讨论这项研究成果的这个重大意义。奥密克戎变体和德尔塔变体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传播优势？
就是说它这个奥密克呢，它是突变比较多啊，在整个基因组呢，它有50多个，其中在这个 S 蛋白呢，有将近这个30到32这么的30多个。啊，那我们首先有个概念，就整个这个新冠病毒它大概有30000个碱基对啊，里头有50个，那就是有50个不同。那个S 蛋白就是那个刺突蛋白呢，它是有1200个氨基酸，里面有30多个不同。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有30多个，还是呢大部分还是相同的。那三十多个不同呢，如果呢我们是拿这个奥克密隆就是这个奥密克戎是来跟这个武汉株来比，有30多个不同。如果呢它跟这个 Delta 比呢，就10几个不同。这个 Delta 跟这个武汉株比也有10几个不同。所以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的，那它的那个突变比较多，突变比较多的话呢，暂时现在看出来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力，但是它到底它比这个 Delta， 它这个欧米款比这个 Delta 到底是这两个他们比拼这个传播力的时候到底是哪个在优哪个更能传，这一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 Omicron 所有的这些病例，你从这个香港和这个现在世界各地看来，包括呢在南非看到的这些病例呢，绝大多数都是无症跟轻症的，所以呢没有证据说明它这个 Omicron 呢它是这个致病性或者说它的毒力是有增强或者是特别强有可能是有减弱。
这个南非原先的疫情很缓和，可是突然在这比勒陀利亚市的大学生中就爆发了这个疫情了。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它的这个变异的起源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那有人说它可能已经在南非这个循环了一段时间了，您怎么看？
这是有这种可能，因为非洲大地呢它整个技术水平比较低，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最早是从南非来的呢？有些学者觉得它可能是从博茨瓦纳来的，就是南非隔壁的南部非洲的国家。而且从现在看来，实际上并不是南非一个地方在输出这个病毒我们香港这四例里头呢其中一例是从传染的，另外呢一例是从来自南非，另外两例都是来自尼日利亚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有来自埃及的，有来自这个那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如果说它是跟这个 Delta 或者跟那个再早的 Alpha 这样的毒株呢，那它可能就会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呢就是大量的上升这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包括您刚才说的它在这个比洛陀利亚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出现有一个小的爆发，这一下有可能呢它是因为当时这些个小的爆发呢本身就是一次超级传播事件，是一个一传多可能是一传百一传几百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因为它现在南非的疫情也不是这么严重，那这么如果它完全是一次超级传播事件造成的话呢，这也很容易理解， 它一下呢这个 Omicron 有增多，但是呢，它在真正跟这个 Delta 的传播力的比拼上面，它到底占不占上风啊？在其他地方能不能占上风呢？这一点确实是还是要有待观察的，还要多看几个星期啊，还要多看一些数据。
那目前在香港发现了4例奥克密戎的感染者。那据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他说呢，在有3名这个感染者都没有出现什么症状或者只有轻状，请介绍一下香港这方面的疫情。
哎，他是这一共有4例啊，其中呢有1例呢是从这个印度啊，印度裔的，他呢就是住在香港，打完疫苗以后到了南非，然后回来住在这个防疫酒店里面，然后呢他就由于他自己呢这个不戴口罩，或者是戴一个口罩呢有一个排气阀的，这样子呢他就是不能保护他别人的，那这个情况呢他就把他传到了对门。就是在一个跟他斜对面的另一个酒店房子里面，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63岁香港男子，然后这位63岁的香港男子现在在这4个病例里面，唯一是他是出现了一些轻症，其他的3位都是无症的啊。当然，其他的呢，他也是打过2针的这个复必泰疫苗的，所以呢，你要说这个疫苗完全不起作用呢，好像也不是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现在的。香港来说，这个病例还是比较少，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能下定论，但是呢，就是说看起来啊，这些打过疫苗的朋友哈啊，在受到他感染的时候呢，可能可以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呢，这疫苗也没有能够完全的保护啊，所以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免疫逃逸性，这一点呢，是一个可以可信的一个推测。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传播力啊，包括呢它。啊，一个人在酒店房子里面，他就是通过开一下这个门，取一下食物的时候，啊，不戴口罩，他就能够传到了走廊，然后又传到了另外的酒店房间里面，通过这个气溶胶传播，啊，气溶胶传播也是这个新冠传播其中的一个特点了，现在已经公认的。那其他的毒株也有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光会这个 Omicron 会有这个气溶胶传播，那它呢就是，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传播力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免疫逃逸，但是疫苗呢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就是它的免疫逃逸的能力呢也不是那么完全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致病性到底是更高，它比 Delta 更高还是更低，还是说呢就是说它非常低啊？从现在看到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里面有这个重症或者是死亡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底下。就是我们亟待要搞清楚的，就是世界各地，包括南非，要去搞清楚这些被这个 Omicron 感染的这些人里头，到底他的那个临床的表现有没有变化啊？有没有那个他的严重的程度怎么样？这点呢，是我们特别需要现在尽快能搞清楚的。
对，因为这个毒株还是非常的新，或者是才刚被刚刚的发现，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现有的检测手段呢？
从这个检测手段来说呢，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些的这个 PCR 的检测呢，它会检不出来。但是检不出来呢，但是因为我们 PCR 的检测不单是靠一个区段的，要几个区段啊，另外几个区段还是能够检出来的。也有人呢就用这么一个方法，就是说他 S 区阴性，其他2个区阳性呢，这种情况他就怀疑，高度怀疑他是这个 Omicron 的毒株，就作为他的一个。像它一个 signature，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诊断，就这么来做。但是这么样来做的这些诊断是比较推测性的。哎，真正需要做的呢，是我们要多测一些序列，多测一些序列呢，我们才知道它呢是目前它在这个西方或者是一些受到已经有一些感染病例的地方，到底呢？它有多大程度的传播，这是第一。更重要就是看清楚它在南非和其他的非洲国家它的传播情况是怎么样，它的传播的规模是怎么样，到底呢它跟这个更占优势的这个 Delta 毒株到底呢是哪个真正占得更多？
那在香港出现的这个四例，现在都是无症或者轻症，可是，在南非据报道，这个医院里面的住院率大幅度的上升，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都是奥密克戎造成的。那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有没有受到影响？
现在的治疗手段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分子的抗病毒药，因为他们呢是针对一些呢高度保守的，像这个RNG 和酶，就是复制酶啊，这个矫正酶这么一些个病毒的蛋白，这些蛋白非常保守，所以呢，它不单是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效，它就是对中东呼吸症这个冠状病毒、其他冠状病毒可能都有效，所以呢，这个小分子的这个抗病毒药就是这个 Pfizer，就是辉瑞公司的，还有这个 Merck 这些呢，应该他们仍然会非常有效的。但是呢，这个抗体药物呢，就是单克隆抗体，就是单株抗体的这些抗体呢，它有可能呢，因为它只是识别一个位点，这个位点只要一有变化，那它就不能认识了。那呢，有这些单克隆抗体的这些药物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这个会失效，或者是这个效率会大大降低，这是可以预测得到的。至于疫苗怎么样呢？我们基本的看法就是，也从这个目前的现有的病例的情况来做了一些个推测的分析呢。我们认为呢，这个疫苗它可能的效率是有下降，但是不是下降到零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很有可能还是能完全保护，不受重症这个侵袭。
我们前面提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微生物系团队成功的分离出奥密克戎毒株，这是亚洲的第一例成功的这个分离出来了。那，现在疫苗需不需要修改这项这个研究成果？对未来要修改疫苗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
它这个分离到这个毒株，这是万事的第一步。分离这个毒株以后呢，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做。有了这个分离到的病毒以后呢，首先最急迫可以做的呢，就是说它对这些综合的那个，就是对这个疫苗它到底有多少的免疫逃避，对这些单克隆抗体它到底还有多少是有效，多少无效，这马上都可以搞清楚。然后呢，它的传播力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好的动物模型，可以在这个金仓鼠里面呢，来测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测试呢，就是说它的那个适合度好不好，就是它的竞争性怎么，跟这个我们跟这个 Delta 毒株两个看它们相竞争，看它们的能不能够呢，就是呢，哪一个会占优，这也可以做一个模型试验这样子呢，看出来到底呢是它强一些呢，还是 Delta 毒株强一些，等等这些实验我们都可以做。同时呢，就是也可以，如果我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制造一个针对这个 Omicron 毒株的疫苗，直接用这个病毒就可以去做这个病毒的活疫苗。如果说这个病毒已经高度的那个灭减毒了，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人为改造的一些办法呢，造成一个减毒的活疫苗来使用这些都是就是为这个我们疫苗的研制抗病毒药物的测试，还有这些个它的那个传播力，还有它的那个免疫逃逸的能力致病性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呢在一段时间内就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答复。
好，非常感谢金教授，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院教授金东彦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